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85篇第八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我们上次讲到85篇，讲到神和我们都回转，因着神转向我们，我们也能转向神，因着神先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听主的话。我越活越觉得哈，每一天或每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够对神有正面的一个反应，听主的话，爱主，传福音，愿意来聚会奉献等等，或者是有一点觉得对主亏欠，那都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第八节，各位，我请各位不要觉得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这个人好了不起啊，好爱主啊。对了，是了不起，是爱主，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个人想要听神的话，必定是神的话先感动了他，必定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就是我始终要强调，我们自己没有良善的，包括对神的追求啊。但是我们没有良善，神一定给够用的恩典，所以也不要用自己的罪恶来替自己不上进找借口哈。好，85篇第八节的下半句，因为他必将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啊，就当我们有一颗心，包括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哎呀，读经没有兴趣啊，圣经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一定有的了。各位，我们总是对别的东西常常最更吸引我们的耳朵眼球啊。但是如果我们也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让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也许只有一丝火苗，只有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我们说啊，我还是要听听神的话吧，或者说即使不想读，但是我还是去努力的去读吧。我想任何一个成功的运动员，或者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学生、普通的公务员，都需要有这种勉强自己一点的态度。就这个我相信是现在文化里没有的哈，现在大家最不想讲勉强自己，都去勉强别人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说的，像一个好的运动员，或者甚至我说去公务员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不想，我们哪能不想上班就不上班呢？我们哪能想睡觉就睡觉呢？那么当一个人不受约束的时候，不被对付的时候，是没有，再优秀都不能有指望哈。一个人他想要听神的话，即使神的话有的时候无聊，有的时候刺耳，但他显然这也是可能他把这个话记在心里，神的话会有平安，他应许把平安赐给他百姓，所以我要继续听。就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还有一丝丝的信心，知道神的话是美好的，所以当我们在可能不太想听的时候，我们还是勉强自己去听神的话，知道他会给我们平安，也只有在这里能找到平安。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啊！哎呀，转去妄行，我们也承认了，你做错了，又转去妄行了。你不要说啊，因为我转去妄行了，我就不，上帝已经不要我了。我们每次的偏行己路，总不要上魔鬼的当，说你这是第八次了，第八千次了，神早就不要你了，你是早就心就硬了，你尝过天恩的滋味又这样了，神不要你了。每次我们远离神，务必要听到，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不会永远得救，不管人家怎么想，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就是被神拯救的一个记号。但是让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不要灰心啊，就是不可再转去妄行，不要造成我们转去妄行了以后就不想回到神面前。那么神会每次 只要回到神这里，神都既往不咎，都赦免，不要变成我们就像无赖一样。就是这两方面我们希望都能够很看重，我们看重神绝对的赦免，我们也看重我们若是玩弄神的宽大，那会引火焚身的，不要再转趋妄行。我们跟每个跟自己我们也都这样提醒。第九节十节九十十一都是很漂亮的，很漂亮，文字上很漂亮，他用的描述呢我们今天恐怕也不太懂，或者是不太经历哈。所谓不太经历，因为我们台湾现在雨水很丰盛，我们又不是农夫啊，不大看得到这样的事。我在美国虽然有个小小的院子，也有过这样一点经历，就是当条件很好的时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那是最美好的。就各位，譬如说你现在肚子又很饿，然后又有很好吃的东西，这两个碰在一起是很好的。不过还要加第三个，就你非常的瘦，所以就是肚子饿，很好吃的东西又很瘦，那就可以好好享受。常常这些条件不太好的，就一方面很好的条件，另外一方面不配合，就没有来电了。那这几节是一个很好的配合，他用的还是用那个农田植物来表达，就是当雨水一下降的时候，那个土地呢，如果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恰当的雨水，土地就会长出最美好的果实也好，苗禾也好。圣经很多地方这样讲啊，就在第十二节讲说我们地要多出土产，那么第前面几节也好像说把美好的东西，救恩啊，慈爱啊，公义啊，这都是从天上来的，降下来了。然后地上呢，十一节就生出了诚实啊，和平安啊，荣耀啊等等，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转向了人，然后人也因为神的恩典转向上帝，这一碰在一起呢，就非常的丰富。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啊，再举一些例子啊，你有一天非常渴慕想要来听到，哇，那个那天讲的道又特别动人，那就很好配合。也有的时候你很渴慕来听到，讲得很烂，结果你是这个败兴而返。也有人很想来讲一篇好的道，大家不想听，他也败兴而返。那能够配合得很好，那是最美好的。好，那就是第九节哈，当人转向上帝的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听神的话不是只有想要研读哈，这圣经有一个什么研读本，是我是不大喜欢这个名字啊，就是圣，我们教会也会有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少数的比较剧烈的改革中很喜欢查经很仔细啊，那都好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研究哈，即便要研究的很准确，还是不是重点。我们重点是认识信靠敬拜这个上帝。好，当人愿意去亲近神，愿意去听进神的话，愿意很仔细的很注意的去了解爱享受，也包括研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么这种态度在第九节讲叫敬畏他的人。就我常常喜欢讲敬畏这个字啊，提醒各位，敬畏把它讲得更原始一点，就是害怕，就对神是怕的。就是怕这个字不太好翻敬畏，但是是有这个意思。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拯救的恩典跟怕他的人相近，这个在诗篇常常出现。但这也很奇怪啊，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或者两个，我们这样讲吧，两情相悦，一男一女，或者两个大人小孩也好，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有很浓厚的感情，很喜欢。通常我们会把怕那个因素去掉，不管是儿子很喜欢爸爸，或者是夫妻啊等等啊。在圣经里面这个观念一直有，怕神的人，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怕， 神会跟他很相近，而这个相近又是一个好的。就是 我喜欢把两个敬放在一起讲，一个是敬畏的敬，一个是亲近的敬，就这两个字通常是相反的。敬畏就保持距离，亲近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怕，但是我们跟上帝这两个都要有，我们要很喜欢亲近他，很黏他，觉得他非常可爱，但我们又应该觉得他非常圣洁，创造者很恐怖。那这我不知道再怎么表达了，圣经里这一类的话很多，诗篇里尤其多，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我也不知道在牧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不可以对我们自己对其他人这个提醒，我不觉得神很亲近，我不觉得神在我身边，我觉得神很遥远。我们可以劝他一句话，你从今天开始怕上帝，你就会觉得他跟你很近。你今天开始不敢得罪上帝，你就会知道他的慈爱是很真实的。就用一般的例子很难这样想啊，你怕流氓当躲流氓，你怕老师就躲老师，你怕数学就躲数学，你怕游泳就不去游泳。那么可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有个正确的敬畏啊，这个敬畏里面包括他的圣洁、善良和美好。其实我自己感觉可能朋友和夫妻之间也会有，就我不知道各位同工之间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同工之间有没有你觉得哎呀很喜欢跟他接近，就因为他很善良啊，很幽默啊，很风趣啊，或者是常常请吃东西啊，这羡慕是常常如此，他不在如意务必转告，就羡慕是我很想亲近他哈，因为他非常善良，善良可爱英俊啊，转告啊。那我们会啊，有 amen 呢，就是他很好，就是他很凶，我们也很想亲近他吗？他很圣洁良善吗？我不知道沈牧师比较年纪大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他很庄严的老公公啊，对不起，这个不要转告给沈牧师。当然，我们也很想亲近他。就我一直都想举例子吧，就是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又怕又爱又敬。又远，远也是可以是正面的，远不一定是负面，远是正面，就是知道神的圣洁轻慢不得啊。就是这个例子很不太好举啊，刚才勉强举一些哈。他的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就如果我们再想一下，恐怕最好的解释还是在耶稣的身上，或耶稣的十字架身上。就是十字架是一个很恐怖、很悲惨、很凄凉。很不易很残酷的东西，但是却又变成一个很甜蜜很吸引人很释放人的东西哈。就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常讲道的时候，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平常一般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求主帮助的，就各位大家也看过这一类的报告嘛啊，就是好像有动物掉在水里，人要去救它。假如那个动物是跟人不大接触的，你越要去接近它，它越怕，它越躲，所以你很难接近它，就可能没有办法。甚至你去救它，它可能会咬你，就很麻烦，不太容易。要让它知道你是好意要去救它，不太容易。各位，上帝要救人也有这个困难。就是神一旦要接近人的时候，人是厌恶而要躲避的，所以神必须道成肉身，神必须在十字架上，神必须有爱，神必须有智慧。这个爱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接受救恩，但这里面又对他的对罪恶的愤怒要有认识。所以我们每次引人归主啊，不管是慢的快的，上主日学的，或者听一次道，或者听诗歌的，或看到见证的，实在都是圣灵的工作，很难的哈。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当我们对神有敬畏的时候， 当神跟我们重新亲近的时候，好像耶和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好像亚当夏娃重新回到伊甸园以后，那个结果就是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就有上帝在这里，有上帝的子民在这里，这里就有这荣耀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得丰富一点，就是包括美，就是包括众多丰富啊，欢欣鼓舞啊，在我们的地上。我们应该可以很诚实的说，台湾，我觉得美国迟早也是这样，已经是这样，一个远离上帝的土地，上面没有荣耀，没有我刚刚讲的那种欢欣喜悦啊。你看我们这个土地上，你看美国那土地上，越来越多色情啊、下流啊、骂啊、仇恨啊、虚伪啊，没有那个美善啊。我们很希望每一个神的教会、神的儿女，让荣耀住在我们地上。各位，住哎，就是没有离开，住哎，就在这里，好像还生根发芽长大一样。好，第十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啊，就这是文学上很漂亮的一句话，诗篇里面这两个遇在一起，这两个遇在一起，你可以说不要想的那么丰富啊，就是啊，这很好的一个郎才女貌遇在一起，很好的绿叶红花放在一起，很美丽啊，你就这样想一想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把它从神学方面想多一点也可以哈。下面那半句，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从一个角度来讲，公义跟平安不相亲，就这两个遇不在一起的。地上的人充满了罪恶，公义的神带来的是恐惧和杀戮。当公义和平安能够相亲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正直善良，甚至你不要想那么多的罪恶，你只想一点点。当神以一个拯救者的方式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对这公义圣洁的主都吓死了。那我们当然马上又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在马槽里面那个婴儿也是公义的主，但是他让我们可以很亲近他哈。但我们又不是只有说那个公义的婴儿哈，就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在十字架，在上帝的恩典，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所要神呈现出来的丝毫不容许任何的不圣洁、不善良、任何的罪恶，和神对罪人的喜悦带来的平安，神一起来。就这实在是像圣诞夜的时候的那种信息，只是圣诞夜的信息一般我们听到的还是就是温馨啊、快乐啊、圣诞老公公啊，然后等一下吃东西，然后最多是音乐听了很感动。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包括法庭上面的那个犯人，而且是罪大恶极的犯人，和那严厉法官的和好相亲。慈爱和诚实可能也是有一点类似的哈，慈爱是比较温馨的部分，诚实呢是神公平、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那个举动。那同样在十字架、在道成肉身、在整个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必须说，神没有废掉任何一环。神没有因为他的慈爱善良就赦免了我们，然后就忽略了公义和刑罚那个部分，都有的。在耶稣身上也因此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都有。那就是神带来慈爱诚实，神带来公义和平和平安，神也使我们生活当中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产生这些慈爱、诚实、公义、平安。对，我希望每个教会，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生活里都结满了这种花和果实哈。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你也可以想到很多类似的，可能刚好相反的讲法，就是地上长满了荆棘和蒺藜，口中出来的一大堆都是苦毒和虚谎，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是冰雹和雷，就是在罪恶里面这些就都没有了。那罪恶要解决，要解决这罪恶的问题，除了神无休止的惩罚和消灭以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了。那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救恩，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第十二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你看我们有打点啊，其实是不是最理想的翻译。耶和华必将好处赐下，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神的恩典包括今天那些拜妈祖的人，那些蟑螂蚊子也都享受到，只是这些将来我们希望有那永恒的恩典，那是回转归向他的人，就是我们不要始终只是被动的在领受神的恩典，被动的领受产生结果，要主动积极的去寻求他，爱慕他，赞美他，相信他。好，我们地要多出土产，这我们也记得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哈，我们也常常讲到，神并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神指望每一个他的教会，他的儿女，我们很丰富的，就如同圣经新约旧约也讲，不只是农夫，不只是牧人，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对他倾倒出来的爱，也是希望他的配偶能够反应的啊，要不然也会产生上帝极大的愤怒。好，十三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脚中成为路啊，可走的路啊，其实就是路啊，有这条路，公义要行在他面前，这他是谁呢？当然应该是上帝嘛，上帝来的时候一定有公义，那么他有公义有义，这信是本于义以至于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我们因着信靠主，我们生活中有公义，公义慈爱怜悯既相遇了，也就一起在我们身上能发出，我们这些跟随信靠他的人也就有路可以走哈。前面是比较静态的，或者是比较是农田式的，后面是十三节有点像，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我们在这世上不管是打仗，不管是旅行，不管是走完一趟路程，本来在罪恶的世上，因为黑暗，因为罪恶，无路可走，那么走的也都是绝路，那现在我们有路可以走啊。这个他当然是上帝的，但这个他呢，应该也是神的百姓，跟随神百姓的人有公义，跟随神百姓的人我们有路走，我们有那个通往天上的路，通往平安，通往喜乐路，这都是各位现实生活里面人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对了，我们也承认很多基督徒说我也没有，那让我们回转到神那里就一定能有，也让别人能够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恩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工，恩待不在这里的同工，包括谢牧师师母以及其他我们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外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感谢你，求主让我们承认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也好，在路上也好，一个人也好，多人也好，并不常是救恩与我们相近，并不常是慈爱和诚实相遇，并不是公义和平安相亲，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都因为领受你的美善而产生更多彼此之间的美善，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